下边吧，这个时间关系，我就讲一下占筮，占卜。这个大家吧，就把它，因为它确实是《周易》当中的一种象数理占其中之一，不可回避的。因为当时伏羲氏画八卦的时候，主要是占卜文卦，是不是？我今天上东北去打猎。会不会遇到豺狼？会不会遇到虎豹？如果是熊，我就不去了，是吧？那么到现在，咱们讲易理，但是卜筮的功能一样也不可以少。《周易》系辞上说呀：“大衍之数五十，用其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卦以象三，蛇之以巳以象四十。归极于乐以象运，五岁在运，故在乐而后卦。乾之策。”210有六，坤之策140有四，凡360当其之日。我放下，我就不读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演卦呀，按照古人最古老的方法，就是呢，50个数，也有说用55个数的。这个简单的示范一下啊，用50个数。来演绎天地变化，怎么演的呢？就是啊，过去啊用蓍草，为什么用蓍草呢？这个蓍草这种植物啊，它是百年生的草本植物，人家不说吗？越老越有灵性，它观天地变化，经过冬夏春秋多，吃盐多，见识多，所以古人嘛，有这种想法也不是迷信，它是试图于尽量接近于自然。人为的因素越少越好。他拿50根蓍草，然后呢，把一根蓍草放在一边不用，象征着太极。咱不讲太极吗？然后还有49根，这49根蓍草啊，把它信手一分，分成两半，左边的象征着天，右边的象征着地。我慢点说，大家慢慢记，回去可以演示一下呢。那么呢，信手一分，分成天和地，叫分而为二以象两，象征着天地，也就是阴阳。然后从右边象征着地的这里边拿出一颗蓍草来，夹在左手的小指和食指和这个无名指之间，叫卦一以象三。那么呢，一边是天，一边是地。这个就是人呐，为什么把它挂起来呀？告诉你人呐，既然是天地演算，你别跟着掺和，把你挂着，然后让天地发生变化去。大家说这不是科学吗？最起码它有朴素的科学观，不让你人为的瞎整。咱们讲，主观意志不以人，这个客观意识不以人的主观变化为转移，也是来自于这块儿啊。然后卦意象三，蛇之以巳以象四十。然后呢，我就一个一个的，四个一组，四个一组数，看看右边这个，其实呢就是四边，右边这个数被四整除，看看它余几。如果能够整除的话，那么呢你就叫余四，一定得有余数。然后再数右边这个，大家想啊，49棵蓍草，49棵火柴棍儿。我拿掉了一颗以后，还剩多少颗呀？48颗。48颗呀，被巳能够整除，但是我信手一分的时候，那这堆和这堆可就不一定能够被巳整除了。能够被巳整除，左边剩一的话，右边余几？余三吗？夹起必须得被巳整除啊。如果右边剩二的话，左边剩几呀？剩二吗？如果左边剩四，右边肯定也剩四，对不对啊？能够被四整除吗？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叫啥呢？蛇之以巳以象四十，四个一组，四个一组除它，叫蛇之以巳以象四十。春夏秋冬，东南西北，老阳少阳啊，老阴少阴，你看都懂了。科学不科学？科学呀， 再往下。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把左手和右手端得的这些余数分别加在这个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空隙之间，两个空隙之间。这时候你一算呢，我们得的余数不是五就是八，不是四就是八。这四和八吧，再加上我们小手指的里的一个，加上以后，那么呢，不是九就是五，这叫呢，四盈而成一，经过分二、挂一、舍四、归吉，就实现了一变，实现了一变。那么把这些东西夹在这儿合在一起，叫归吉娱乐以象运，因为每年有运月呀。把这些余数作为运月，一个手余的叫做一年的运数，两年的运数，因为它每过几个年它要运几个月的，这个大家也不太好听懂，让我讲有时我讲的不太懂，讲不明白。归吉娱乐一项运，那么就得到了五和九，这五个九叫过蛇之数。这个过蛇之数啊，因为实现了一亿以后，我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能再用了。如果是五的话，剩下那些个数，49减去五，还剩44。你看吧，第一个是49吗？减去了五，等于44。这个是过蛇不用了，接着用44。再演卦，还是经过那个，再来一个分二挂一舍四归一，又来一个一，这一的过蛇之数是多少啊？哎，不是四就是八。最后一个呢，还是不是四就是八，我就不细讲了。那么这个时候吧，就实现了三亿。简单的说啊，我们做记号，那么根据这三个爻，你假如说得的是五，第一得的是五，这个得的是四，这个是九。我们看啊，如果一亿当中，我们把八和九叫多数，把四和五叫少数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爻，这个爻叫什么呢？两少一多，我得看看是啥。两少一多呀，为少阴。大家知道少阴是什么呢？六七八九，我这也没给大家介绍啊。这个老阴老阳是从这儿来的，这个六呢叫老阴，阳呢叫老阳，七呢叫少阳，八呢叫少阴。那么我们一看呢，这个五四九，假如说出现的是这个，这个呢正好是两少一多，少阴就记作呀六，从底往上走。如果第二个出现的是九四八三幺，假如说我们经过这个四营成义，十有八变而成卦，是不是得到了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画卦了。你看吧，六呢是少阴，我们记住是两个短横啊，九呢是老阳，画一个长横，但是记住阳极生悲，它是有变爻的，它是一会儿要变化。这个八呢是少阴，先画在这块，九是老阴，七是少阳，哎，也是跟它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是要变化的一会儿。哎，六呢是老阴，它一会儿是要变的，又是老阴，一会儿是要变的。七，这是少阳。那么呢，这个要变，这俩要变，这俩要变。现在我们得的这叫什么卦呢？上面是山，下边是风，叫山风蛊，蛊惑的蛊。得到是一个蛊卦， 那么呢，如果这三个爻变了以后，我看的是什么？它是少阳不变，依然还是阳。这个呢是阳，这个是阳，这个是阳，然后呢这个变成阴，这个变成阴，这叫啥呢？天山遁，天山遁，遁卦藏起来了。那么呢，这样的话，我们再根据所画的卦的卦象，然后你去按照《周易》里的书去查它的卦辞和爻辞，你就能够站出来你要所得的结果，是吉还是凶？凶就不动了，吉我就继续往前走。但是啊，我在这儿讲一下，是不是占卦都能起作用呢？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张作霖，叫日本人呢，在皇姑屯给他杀了。当时啊，这个关东军二号人物叫杨雨汀，参议长。也就是说，除去张作霖，谁都摆乎不了他。过去讲家天下，那不能把政权让给他呀。所以说，连夜就把少帅从北京给叫回来了。叫回来以后啊，这个杨雨汀不听话呀。那么如果要是不杀他的话，张学良这个政权他就稳固不了。杀他吧，一个觉着这是他父亲的老部下，功劳很大，哎，但是不杀他马上就有被取而代之的危险。当时张学良也很难受啊，就开始摇卦。这是我杜撰的啊，怎么摇的我不清楚，那意思我就投三次大钱儿。如果吧，假如我规定这三次大钱儿面儿都朝上，或者两次朝上，叫两胜一负，我就杀他。如果不是这个卦象，那就不能杀。他自己决定不了的时候，他就要问问老天爷呀。据说站的时候，可能跟他的结果还不一样，那不一样就不杀了吗？不还是杀了吗？当然，我说这意思是个笑话。大家也都知道，邵雍啊是起卦的大家。说有一天呢，一个邻居到他这儿来呢，敲门借东西。傍晚正好是春寒交际的时候，爷俩吧就随即起了一卦，上卦为乾，下卦为巽，天风姤。这个儿子跟老爹就打起赌来了，说你现在上这干啥来了吧？一看，上为乾为金，下为巽为风为木，那前面是金属的，后边是木把。他儿子说借铁锹来了，他爸说不对。他说怎么不对呢？他说要借铁锹啊，他干活得明天早晨来，傍晚来天冷，借斧头要劈柴。但一问来者呀，真是借斧头。在这跟大家讲什么呢？起卦准与不准跟社会经验有关系，但是这些卦爻辞啊说的都很含糊，也是见仁见智的事儿。所以说大家听了这个以后吧，可以作为游戏玩一玩，但是也不要学会了这个没事就在家摆卦也不行啊。是不是？孔子啊神安一道，却说不占而已矣。可见呢，占卜不过是周易中很少的一部分内容，只有这个易理啊才博大精深，给人呢以开启心灵指点迷津的作用。孔子的后人孔颖达说了，易之与人，正则祸吉，邪则祸凶，不为淫滥是洁净，言入求豪啊，穷理尽性是精微。说的是啊，一旦我们懂得了易理，吉凶毁吝我们自然很清楚，用不着啊再去占卜。正则祸吉就告诉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你出发点是正确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人民大众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你就做，结果肯定是吉利。 如果我们上来就侥幸，那结果还用战断吗？说我们天天闯红灯，哎，今天过去了没事，你明天接着闯，你不信你闯一辈子红灯，肯定有过不去的时候。告诉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要尊重规律，不要侥幸。再说这个有些东西不是通过摇卦看面相，通过言语就能观察出这个人是吉人是造人。周易戏词里有这么一段话，叫将叛者其辞灿，忠心疑者其辞尤，吉人辞寡，造人辞多，无善之人其辞尤啊，失其守者其辞屈。你看看，要背叛你了，你不用说他吞吞吐吐的，你告诉他要背叛我了，这已经一卦就出来了，对不对啊？内心疑惑的人说话吧没边没际，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那你告诉他心里没数，这还用战断吗？说话有歧义了。吉人辞寡，如果是一个仁人一个吉人，他会沉默寡言，不会说的，因为什么？雄韬大略都在他心目当中，用不着。反过来讲，你看一个造人本来就不懂得什么，夸夸其谈，什么他都知道，不用问，这就是造人呢。无善污蔑别人的人油头花脑的，那话你还听不出来吗？失守此区他都辩解了，他还有什么话说呀？面色就告诉你了。所以说呀，我们通过日常的很多生活经验就告诉我们，吉凶已定，用不着再去摇卦，是不是？胡锦涛总书记说了，前一段时间开人代会，刚才我讲了那四句话，今天呢我们在这儿也算一个文化讲座。最后吧，我用这个我们中国周易协会刘大军先生一副名联作为我们讲座的结书，叫什么呢？观卦成大义，登高望九州。各位老同志，让我们以中国周易协会啊这个刘大军先生这副名联作为我们讲座的结书，让周易呢开启我们心灵的智慧，大家更加祥和幸福的生活。讲的不对地方大家批评，谢谢。